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今天是复活节，也是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从死里复活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那今天我就特别以复活的大能战胜死亡来传讲今天的信息。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在这美好的主日的早晨来到你面前。今天是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圣殿中敬拜赞美你的时间，更是我们庆祝你为我们战胜死亡，以复活的大能拯救我们的日子。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样的一段信息，看见我们有何等美好的盼望。我们不再惧怕死亡，因为我们有那永恒的添加。我们要与主你同在，得到这永恒的福分。求你把这样的信心、这样的意念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也更放在每一个慕道的朋友的心中。让我们带着盼望，更带着信心和希望，度过我们这短暂的人生。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人类文明史上，一共诞生过14个文明，包括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玛雅、古中国这样的一系列的文明体系。由这14个文明体系衍生出了十大宗教啊。这十大宗教大家也比较熟悉，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犹太教、波斯教等等这些文化体系。在这所有的文化体系里边，有两个共同点，一个就是都认为人是有罪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强调人是有罪的。伊斯兰教更是如此，佛教也是如此啊。佛教在《大乘起信经》中这样的记载，他说：“人心原本清洁无秽，本为无明所染，顿生各种邪念。”他说：“人的心呢，原本是清洁没有污秽的，被一种叫做无明的东西感染上了，于是就顿生各种邪念。”有无的无，光明的明啊，这个词在中国大陆曾经非常的流行过一段啊，无明。但是什么是无明，佛教却说也说不清楚。那么这是这个14个文明的第一个共同点，第二个共同点就是都忌讳谈到死亡。那所有的文明体系里都想方设法的去用代名词来表达这个死亡啊，好，你帮我摁一下，都用代名词来表达死亡，所以衍生出来很多不同的说法啊。我们举英文和中文为例哈，哎，这个英文讲死叫 kick the bucket，哎，然后他讲 bite the dust，也就是说你要死了啊。Call the home，哎，这个跟我们中国很像哈，上西天回天家都一样。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6 feet under 啊，这个就是是不是躺在英文为什么这么表达啊？很有趣哈。然后 food for worms，然后最后一个。这个，哎，这个我看不清了哈，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哎，然后第七个叫 belly up，这个肚皮向上，像鱼一样哈，就死了。那中文，我们中文哈有更多的、更精妙、更复杂的表达啊，来谈论死亡啊。我帮大家一起，我们复习一下中文好不好？哎，我们一个字。 有王族故中弼啊，都是表达死的意思。哎，我们还有两个字，永恒、安息、长眠、牺牲、就义，都是去说明这个死三个字，见阎王啊，断气了啊。那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会一个什么？回天家，这是我们最长四个字就更多了。这个命普黄泉，慷慨就义，壮烈牺牲，呜呼哀哉哈，永垂不朽，哎，都是讲人死了。然后还有多个字，大家想不想多个字能想起来哪些？这个很多个字表达死亡的意思，大家可以想出来吗？啊，是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哈，这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表明毛主席已经死了。还有这个怎么样？大家再想想还有什么？哎，我考大家中文呢。哎，献出宝贵的生命啊！还有什么？为啊，大陆的词哈，为革命怎么样？流尽最后一滴血。啊，非常有趣的，这么多的词，这么多的方法，唯一的就是想忌讳谈到死亡。那么，人如此的忌讳谈到死亡，究竟是为什么呢？人死如灯灭，真的是一了百了吗？如果真的是一了百了，那你为什么要怕呢？为什么要忌讳它呢？因为死是所有人最终的归宿，大家都坦然面对，岂不完了？你发现？人的心里面没有办法真的相信人死如灯灭，好像死了以后还有一这个未知的世界，一种未知的恐惧让我们可以惧怕死亡。所以这就是我们人心里的一种奇怪的现象。真的人死如灯灭，一死百了吗？你发现我们里面有一种不平衡。有一种未知数使我们对死亡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恐惧，所以中国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中国人不谈死的事情啊，我就好好过好生这个部分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叫"未知死，焉知生？"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将来有一个美好的去处，我们才能够过好我们的今生。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对死亡有一个很明确、很清楚的了解啊，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的谈的信息。帮我动一下，我这个运动可以。所以我们看看基督教里面告诉我们，从圣经的答案里面。我们看见死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提到死，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希伯来书9章27节这样的告诉我们：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当我们死了以后，你发现我们没有一死百了，还面临着一个审判。这是让我们恐惧的地方。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启示录20章12到15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请。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了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了其中的死人，他们都在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圣经告诉我们，人有 两次的死，第一次的死和第二次的死，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保存死亡的有三个地方啊：海、阴间和死亡。圣经给我们这样的信息，究竟让我们去如何解读和理解呢？是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分离啊，separation。所以人有两次的分离，第一次的分离就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灵魂的分离。我们的肉体，我们死了，我们的肉体去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地方要么就是棺材挖个坑埋下，要么就去什么火葬场，然后。哎，这就是我们肉体去的地方。这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一样，没有分别。但是灵魂去的地方就不一样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大不一样。大家知道基督徒去的是什么地方吗？叫一圣经告诉我们去的叫做乐园，好，paradise。非基督徒去的地方呢，就是阴间。阴间，英文叫 Hades，也是我们中文最常用的阴间一样的词。所以，这个基督徒去一个地方，在那里暂时的等待，等待着最后的审判，然后才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所以，这就是人的第一次的死。那什么是第二次的死呢？第二次的死就是人的灵魂与神的灵的永远的分离。记得神创造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向人里面吹进了一口气，于是人成了什么呀？有灵的活人。那个灵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只有人有啊。动物都没有。那有一天，神要把那个东西，他给我们的东西拿回来，于是就是人与神永远的隔绝。所以这就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才是最可怕的死。第一次的死，圣经告诉，还记得主耶稣跟他钉十字架旁边的一个强盗怎么讲的吗？啊，讲的是今日你就与我怎么样同在乐园里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地方叫乐园；第二次的死以后，我们人和神是永远的隔绝了。那么，基督徒去一个地方叫天堂。天堂就是永远与主同在的地方，非基督徒去一个地方叫地狱，就是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那大家都知道天堂很美好，地狱很可怕，为什么呢？对，其实当我们人里面的良善，我们人里面的一切美善被神拿走以后，其实人的心是很可怕的。人的那种自私、自我，这样的一群人待在一起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所以，地狱里面的人，就是没有神的善良、没有神的良心、良知、没有神的美善的地方。那记得一个牧师，这个举例子讲得很有趣啊。他说：“天堂和地狱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天堂呢，就是和地狱其实就像是一群人围着一口大锅来吃粥一样，但是所有的人这个胳膊上都绑着一个长长的大勺子，这个胳膊不能打弯的啊，两个胳膊绑个两个勺子，不能打弯了。”然后说，天堂的人都吃饱了，吃得很好，地狱的人都饿死了，而且饿得很惨。为什么呢？他说，地狱的人都很自私，都想着自己要吃这个肉粥， 㧟着肉粥往自己的嘴里送，结果那个勺子是绑住的，怎么递也递不到自己的嘴里。那天堂的人呢，都是我㧟起来给另外一个人吃，另外一个人也㧟起来给我吃，于是他们都吃饱了，吃得很好，但是地狱的人却都饿死了。啊，他讲得很有趣，我听着就觉得很可笑，但是有一个道理在里面。就是天堂的人有神的美善，有神的爱在里面；地狱的人没有神的爱，有的只是自我的中心、自私自利的这种心性。所以，其实神把一切的美善、神的灵吹进我们的鼻孔的时候，神的良知、神的美善就随着神进入到我们里面。好，我昨天讲也讲过，再坏的坏人，他也有良知、良心发现的一面。一个 moment 能够使一个江洋大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去救一个小女孩，替她挡子弹，这就是他良知的一面。那这美好的一面都是出自于神。所以，当我们明白了死亡的意义，当我们知道原来死亡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对死亡就有了不同的看见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里面有神的灵，有对神对永生本能的渴望和追求。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是否能够体验到这样的一个层面。我请大家跟我读传道书3章11节的经文，好，请。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他说，神造万物的时候，每一个花开花落都有他自己美好的时刻。造人的时候呢，他往人的心里放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叫永恒，就是人本质里面有一种寻找神的本能，也就是寻找这个永恒的本能。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哈？那我们这个心里有个洞，那这个洞呢，就是那种跟永恒连接的洞，时不时就会在里面开一下，如果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心就有平安；如果我们找不到，我们的心永远不能满足。我们世人用世界的物质、用世界的权力、金钱追求来填补这个心中的洞，我们就让自己忙碌起来，然后拼命的去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去实现那个目标。当目标实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下子没有了目标，你的心是空荡荡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博士毕业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啊？这个好不容易，终于博士毕业了，然后一个人在个校园里头散步，心里头空荡荡的，不知道下一个目标又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里面有一种追求永恒本能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去害一个人啊，就把全世界他想要的一下子全给他。哎，他想要博士，你给他博士；他想要总统，你让他当总统；他想要这个金银财宝，全给他。突然有一天，他没有了追求奋斗的目标，那这个人怎么办？怎么样就会死得最快？哎，历史上有一个这样的人呢，历史上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人，大家能猜到是谁吗？这个秦始皇啊，这个秦王扫六合啊，胡适何其哉？26岁统一了中国，然后他想要的瞬间都有了，然后他的心里的那个永生之洞就开了。然后他做什么？去寻找长生不老药，然后 派3000童男童女到处去寻找永恒，最后他找到没有？没找到。然后他53岁抑郁而终。秦始皇一生毫无艺，吃的是山珍海味，可是他才活了53岁，孔子还活了72岁耶。所以秦始皇真的是他人生没有了目标，没有了动力，没有了希望，他唯一的希望是追求永恒，而且他又找不到永恒，于是他在50几岁就抑郁而终。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上给我们设了的一个榜样。人与神没有连接，找不到永恒，所负的结局就是一个空虚无度的生命，最后会那样的遗憾的去终结。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有了永恒，我们有了神在我们里边所赐下的平安，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未来，我们就不再惧怕死亡。所以在人类有史以来，有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人死又复活，注意下一句，且永远活着的记录。圣经中有很多复活的例子。拉撒路复活了，雅鲁的女儿复活了，但是他们随后又死去了。只有耶稣基督复活了，却永远的活着。我请大家跟我读启示录1章18节的经文，请。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确据。我们的主不仅仅复活，而且还永远活着，而且还掌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就是神让我们可以与他同死同活，然后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使我们可以与主一起战胜了死亡，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盼望，我们人生的确据，使我们可以不再惧怕死亡。圣经说，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主耶稣救我们活了过来。所以刚才我们读到今天的两段主题经文。我们若是与基督，我们再一起再读这两段的主题经文。好，请。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继续，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亲爱的慕道的朋友们，你信这话吗？你知道，这是我们可以战胜死亡的确据，这是我们得以进到永恒天家的确据。所以鼓励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弟兄朋友们，今天也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刻。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你还没有去相信耶稣，你还面对死亡的恐惧。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时刻，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你可以跟我一样，有着战胜死亡的能力，战胜死亡的确据和战胜死亡的信息。那我是一个很不怕死的人啊，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一定还有很多基督徒也一样的去不是不怕死亡啊。那我特别的就给自己写了一个墓志铭， 哎，我还没死啊，但是写好了墓志铭。大家想不想？听一听上面写的是什么？想的话给我鼓掌啊！快。哎，这年代是假的啊！他不在这里。他下一句是什么？他复活了。马太福音的经文啊，好不好？美不美？好的话，你可以提前使用啊。他不在这里，因为他已经复活了。这就是我们最最宝贵的信心，这就是我们最强有力的确据。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还与主同在，那里好的无比。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啊，真的人死如灯灭吗？不，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有两次的死，第一次的死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灵魂的分离。基督徒去一个地方叫乐园，非基督徒去个地方叫阴间。第二次的死就是我们的灵魂与神的灵的永远分开。第二次的死才是我们最可怕的事。基督徒去个地方叫天堂，非基督徒去个地方叫地狱。这是圣经明明确确给我们的答案。所以，我们基督徒因着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还停留在对死亡的无奈和恐惧中？那我鼓励你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请大家一同起立来朗读最后的一段经文。耶稣，来，请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好，大家请坐。我在这里头愿意。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你举一下手好不好？有吗？有没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我为你做个祷告。如果有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省下。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带着何等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献上我们的敬拜，因为你以十字架的大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得到这永生的盼望，使我们能够战胜这死亡。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回到天家主你的怀抱。与你永远在一起，这是好的无比，这是何等荣耀尊贵的福分！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更带着这样的盼望，让我们度过这短暂的今生。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身上，激发我们为主而活。为主广传福音的热忱，主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要一生为你而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愿意向主这样的委身，也请你现在对主做一个祷告，在主复活节的日子里，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侍奉你，一生爱你。鼓励弟兄姐妹们，就在你的座位上，默默的向神发出这样的微声，向神献上自己这样的一份感谢和赞美，让今天的信息不仅仅是听在我的脑海里，而是要活在我的生命中。让我对主说一声感谢。让我对主做一个委身，今年我要改变，因着你的复活，我从不再惧怕死。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垂听你的众儿女在你面前所立志的祷告，所向你献上的委身。愿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愿你的圣灵恩膏每一位向你委身、向你发出大赞美、感谢的弟兄姐妹，让你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指引他们的前面的脚步，让他们可以为主发热心，广传主的福音。感谢赞美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请唱回应诗歌。